我们再一次的读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六节，这是今天罗牧师讲到所引用的经文。他所证道的题目是“妙手重复”。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拍身图里面。他们来到何塞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
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引他到城外，就如落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一点也不动。”随后就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不能言，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把他拉回家，说：“言的君子，你也不要进去。”
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孔子。大家早安，我们已经把那段经文读了两遍，是讲到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件神迹。耶稣基督行过的神迹多得不得了啊！有人数算，大概至少有三十多件耶稣基督所行的，那这是其中的一件。不单单只是三十多件当中的一件，这一件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的神迹。好，我们等会儿我们要慢慢来详解，慢慢把里面的一些重点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能够领受，要找坚固的帮助。我选的题目“妙手重复”，因为它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 “second touch”， 抓，他用他的手按手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那是第二次的按手。好像是妙手重复，这是一本书的名字，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前，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有一位大哥哥啊，那时候的这个学生团契多半都是这样的，有一位这个年长，这位年长的是当时也是学生毕业到了国外拿了学位，已经回来成为这个老师了。在老师这个当中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一位辅导，一位带领的一位大哥哥。他当时推荐我们读的一本书，书的内容啊，老实讲我都已经忘掉了，将近四十年，大概三十八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的时间啊。内容我忘掉，但是书名我还记得。书名就是妙手重复，我也不知道那本书里面是不是讲这一段啊。不过整个这个书名的意思刚刚好，很贴切，是主那大能的手再一次按在这个人的眼睛上，再一次按手，使他眼睛完全复明了。那这是一个很短很小的手。一桩神迹，有的时候我们读啊，一下子读过去，是不是？我们有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有一些段落容易讲，能够来发挥，但是有一些段落好像这个轻描淡写一下，很短、简短、利落，放过去了。你说要把它拿来当做一个讲到的题目，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发挥。这里面总共只有五节的经文，就讲到这一件事情啊，怎么样能够把这里面真正的重点能够发挥出来？假如我们不是按照顺序讲，你要叫我选，我大概不会选这一段，我一定选到别的段落，大家复习，大家觉得很容易能够得着感动，能够找到里面的宝石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读圣经，也留意到很多之前我们一读就读过去，就当作 不太当作一回事的某些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有很宝贵的教训，因为他写的很简短，我们读的也很轻松，往往把里面的宝石也忘掉，也忽略掉啊。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有他很宝贵的一些教导，能够使我们的心感受到那种火热，感受到那种温暖，感受到他的安慰，感受到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整个大题先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读到什么？我们上一次读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防备法利赛人的笑，防备西律的笑，或者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防备撒都该人的笑，这些都讲到的是法利赛人。那我们上一次也稍微讲法利赛人一个最最大的这个他的摆他们的缺陷的地方，缺点就是他们太重视人，重视自己，重视自己是不是得人的称赞，是不是自己照着行为规规矩矩的行，为的是要得着因行为而有的意义。而在圣经里面一个重点告诉我们，不是为的是要行在人的面前得人的称誉，不是，反而很多时候是要行出来，但是要你右手行出来，甚至要左手都隐藏，不要让左手来知道。他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你不需要来夸，因为父上帝会查看。我们真正要追求从上头来的赏赐。那么讲到义呢，当然我们要有应当遵守照着上帝的法度命令典章律，我们有应当要守。但是真正的义不是从行为上面能够建立起来，等到之后我们知道那真正的义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因他成就因我们的信所得到，他把这个义算在我们身上，加在我们的身上。这圣经里面有好多很类似的话，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披戴了耶稣基督，我们穿上了义袍，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怎么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义现在算在我们的身上，因信称义。那我上次还有一个重点呢，还没有好好跟大家交代清楚啊，一方面也感到自己这个准备的不周全，真正临场讲的时候忘东忘西的啊，我要把一点要讲出来。我们讲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要防备西律的教，要防备撒都该人的教。那我们要怎么防备呢？我们要怎么防备？我上次稍微提到一点，因为那里面主耶稣他用到了几个字眼，就说他问说你们还不醒悟，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欲望。我只是点到一点点，还没有好好真正深入来这个再一次的来强调啊。换句话讲，我们需要在听主的道，我们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一定要用心，一定要追根究底，要讲求明白，一定要能够醒悟。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们看看见了没有？你们有耳听，你们到底听懂了没有啊？是不是？你们的心里面是不是能够真正把你们所听来的、所读来的记在里面？哦，这些我们要把它整理起来。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如何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上次只是点这么一点点，那这次我再重复一下，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圣经里面所讲， 讲的人要按着感动，要按着圣经里面的教训，按着正义要好好的讲，而我们听的人呢，我们就应当要慎思明辨。这是保罗吩咐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要这样子，因为在聚会里面一定要有个视频，一定是安安静静，不是轰轰闹闹，不是争先恐后，大家要争着讲。就他特别借着那个例子，他提醒他，那里面有几句话是很值得我们的念。感要起来讲分享的，那一定是受感有感动的人起来。那我们自己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理。我们聆听的人，我们一定要慎思明辨。这样子，我们在听讲道时，我们就不容易被那种偏差的教训、肤浅的教训被吸引走，或者是被蒙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圣经上面有好多地方啊，都提醒我们：如果不是上帝开我们的心窍，如果不是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也不会真正明白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昨天下午查经，正好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所参与的角色，在我们的信心的被建立，使我们的信心不但被建立，的初始是有圣灵的，圣灵的角色，圣灵的工作，这信心能够不断的更丰富、更坚固，也是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怎么会能够明白？不是因为我们的 IQ 比别人高，不是我们真正我们的悟性要比别人懂得能够真正深入，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开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他开恩赐给我们。要不然我们也跟一般人一样，万古里面所隐藏的那个智慧的奥秘呢，我们呢眼虽然看得见，但是我们看不见这奥秘的智慧，开恩赐给我们，我们心也不会想到。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一定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一个我们要超越啊，我们求主灵能够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下功夫。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听，听得明白，要能够观察细微，要能够分析，分析的透彻，要能够走在这个实路上面。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实的，真理的道是实的，是按着正义来分解。换句话讲，上帝的道，我们不是拐弯抹角啊，不是这种弯弯曲曲的，一定是按着圣经上面的一贯的教导的这个实的啊，那个正直的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字眼。事实上，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就是这个字眼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超越自己，能够在听讲道、听教训的时候，不会好像受到了这个迷惑。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读这一段这个小小的神迹。哇，这个神迹不小啊！我在什么时候指的小？是指那个段落的小。总共只有五节的经文，他讲到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怎么样的反应呢？耶稣拉着他的手啊，领他到村外去，离开那一大堆的闲杂人。这个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在伯赛大。那我们上次讲了，他们是搭了船这样渡过来，到了约旦河的东岸。伯赛大在约旦河东岸。再往南，那么他就已经到了这所谓的丁加波利 Decapolis 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行了这桩神迹，是使一位瞎子 境遇。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大概我们可以推敲的出来，这一位瞎子，这领到耶稣跟前的这位瞎子，他根本就不知道有哪一号人物在他面前。如果瞎子知道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像其他的这个的段落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例子，他会怎么样？他会在那边大喊：“可怜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我们所看到的几个例子呢，是这样的事情，在福音书里面所留给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行神迹，使瞎子的眼睛被打开，能够重新能够看见，一共有四次的例子，一共有四段的记录。头一段呢，你如果从马太福音按的顺序下来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个地方大概在哪里呢？那个地方大概在加百农的旁边一点，我们从它的上下文大概可以感受得到，地点是在加百农。加百农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北角的地方，伯塞大在东北角啊，在那个地方呢，耶稣经过那个地方，有两个瞎子，他们经文的时候有拿扫勒人耶稣经过，就在那边高喊着：“可怜可怜我。”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刚开始好像不理不睬的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个地方还真有点纳闷，为什么我们的主好像不理不睬呢？在那边喊着，那耶稣一直往前行，直到他进入了某一个房子里面，这个瞎子他们也跟着来了。那个时候耶稣医治他们，这是一次。那么那一次呢，真正像轻描淡写的，没有讲到说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这个过程，没有讲到那么细，就讲到耶稣基督使他们复明了。那么另外的例子呢，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这边所讲，这是在活塞大。那这个例子又跟前面的很不同，就是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喊，也没有叫，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人站在他面前，他也不知道他的亲朋好友领着他来见谁。我相信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一桩神迹的过程特别的地方啊，特别的之一。他被领到耶稣的跟前，他不知道他前面这个是谁，而耶稣呢，是摸着他，拉着他的手，领他出了村子。不要再这么一大堆闲杂的人面前，因为耶稣他要让这个整个神迹的这个进过程，要让他知道。要让他知道，现在拉着你的手的人，那将要行神迹来医治好你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你那个这个过程，你将要临到你身上的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瞎子被人引来引去，其实很平常，但是这一次很不同。有一个人摸着他，拉着他的手，领他到前面来。好，这个细节我们先等一下，那个关子等一下。再过来呢，我说一共有四件这个所行的这个神迹。第三件是在耶利哥，第三件在耶利哥，在耶稣基督将要到耶路撒冷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开始耶稣的受难。那个之前他经过耶利哥，那这件事情在两种因素里面记录，一个是在
马可福音第十章，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的结尾，在那边都提到反耶利哥，而那个人的人的名字也被记录下来，是巴迪马。有这么样一位，他在路边讨饭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要主要读的这个箱子，他大概也是讨饭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的社会的氛围跟背景，一个有残疾的人，多半除了没有社会福利，一般的人也没有这种家计艰困，也没有那种经济的能力，能够好好来抚养，能够来好好照顾，或者是帮他去找言情名医来医治，没有办法。那么怎么办？像这样的人的一生，多半都是做的讨饭。好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读到，在那个美门口，那个瘸腿的人，在那边，他就看着那些来做礼拜的人，希望他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好像发那个慈悲的心肠，能够多给一些施舍。大概就是这样。耶利哥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在路边讨饭。他们平常听闻太多有关于各处的新闻，在那边一面讨饭，就坐在那边没有事。来往的过客，他们可能只能谈论什么事情，他们听得一清二楚。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眼睛瞎看不见的，你其他的那种感官知觉特别的灵敏。啊，你听可能就所路过所谈的事情都听了。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们可能是如雷贯耳。这时候大会的人马经过，到底是谁？什么样的事情这么热闹？哦，原来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里。那这一段里面有很多很感动人的里面的细节。这是第三封，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也记录。我们以前讲过，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要再讲，能够成为我们传福音讲解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很好的一个主题。那么第四段记在哪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也很特别。我刚刚讲说，耶稣基督行神迹，使瞎子好像复明。严格来讲啊，我这句话里面有语病的，因为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那一个神迹呢，那个所谓的这个上一个记号，耶稣基督所行出来的那个神奇的那个记号，它是行在生来瞎眼，所以他原来他并没有这种看见过的经验，是蒙了医治，让他从他出娘胎之后头一次能够看见，这不是复明，是头一次看见。那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这一桩神迹也是特别的，因为是生来瞎眼。他自己也讲，他说他反问那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来跑来质问他了吗？因为这个医好你的人是在安息日医的，那么在安息日行了他们所以为不可以行的事情，所以呢，一定是对的。啊，那你要自己要好像言下之意要他站稳立场啊，选边站了，站对边了啊。结果这个瞎子反而很懂，很明白，上帝开他的这个心窍。我相信医那是一种身体上的得到医治，真正重要的是生命里面的那个医治。他认出来，上帝会听罪人祷告吗？他反问他们：自从创世以来，有谁是生来瞎眼的能够得着医治看见呢？你看到，他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提出来。等到他再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基督跟他谈到上帝的儿子，讲到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他马上问说：“那上帝的儿子是谁？我好拜他 我好真正是我敬拜的对象。耶稣基督就跟他讲，那跟你说话的这一位就是历史，就是就是敬拜的对象。这个用了四件，这四件每一件你看都很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三十几件的神迹合在一起，你也会遇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啊，没有一个 pattern， 没有一个好像一个定性定型的一种模式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啊自称叫巴耶稣的人啊，那种在圣经里面就提到过这样的人，巴耶稣，耶稣之子，也一样化糊涂，也宣称他们都行神迹。耶稣基督行神迹，连我们想要去模仿他都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可能就凭一句话，可能就在眼前，可能就根本看都看不见。大家记得吗？在也是在差不多加百农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病得重，都要死了，他亲自这个跋涉过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跟我一起去，赶着去吧，因为我的儿子快死了。结果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有，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结果他回去半路上，他家里的仆人来找他，跟他讲孩子好了，老爷又着急了。因为什么时候，就是耶稣跟他讲你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孩子热退了，病好了。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能力，一句话的吩咐，人从死里面能够复生。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又好像要过你，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我给你扶上去，然后叫他到池子那边去洗。哎，他很多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不同的这种过程。你说你，那是你知道你那个这个道理在哪里吗？他真正要告诉我们，说老师说我也不知道。等到我们见主面，我们给他问他啊，请主开一个那个这个特别的班，我们大家报名一个来听，为什么这样子？有的一句话一次，有的好像就像这边一样，分了两个阶段，像约翰福音第九章一样，糊了泥涂在你眼睛上，然后叫他去洗去。为什么如此？我相信就是让我们看上帝的能力不会被我们所以为的这个框框啊，上帝的坐标不会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把套住套死。不会，我相信里面一定也有它的真正的用途。在这里啊，我相信就有这个用途了。那这里面要特别要让我们看，先要让这一位瞎子，他莫名其妙的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被带到一个人的跟前，这个人的手拉着他，牵他到外面去。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他的感觉是如何，跟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传统太少了。很多教会每次我到外面去讲到，讲完了之后，他们在说来来来，我们站在门口，一个个过去，我们大家都要握手，大家都要握手。你握手的话，有些人手好冰冷哦，那很可能是体质的关系，或者是暖气太强。感谢主，我的手啊，这样很暖和，很冷，大概讲起来有激动的啊。我的手一感觉就是被感觉出来，他大概也可以，他也可以感觉出来。好，手比较暖和一点，他的手比较冰冷啊。我不知道这位仁兄，我们也没有他的名字。耶稣拉着他的手，牵他出去的时候，他那个感觉是什么？他不知道这里到底何许人也。耶稣带他到外面去，领他到耶稣跟前的人一定提出了这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把这个人带到你的跟前，为的就是要能够使他们眼睛得着医治。 所以这里面都没有提到说要医治眼睛这个记录下来，但是呢，我们从整个故事里面用常形来揣测的话，一定是有，要不然那个人为什么会把被他的朋友、他的亲人把这个瞎子引到耶稣的跟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复明。这个人可能原来是看得见，某种原因瞎掉了，所以等到他初初经历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人了，我看见人，他们认出人来，一看就认出人来，但是看得模模糊糊的，好像树木一样，跟走动的树木一样啊，就他也讲得出树木，他也知道这个是人，表示说他之前他的眼睛是看得见，某种的原因瞎掉了，现在真正重见光明了。那耶稣基督就照着这个亲人所提出来的请求，带领到外面去，就表明耶稣基督不是专专为了要行神迹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呢，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基督都已经讲过了，他说我奉差来了，是要来传道，而且还不单单只是在我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在甲板门，在某一个地区，我是要到各个地方，让别的地方也有机会听到天国的福音。所以讲道、传道、布道，这才是真正的耶稣到世上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我们的真正的核心事工，不是那种所谓要行神迹，要带来轰动，带来那种人的那种感情情绪上的那种亢奋，不是，你知道，一旦有这样的事情，一大堆人全部过来，稀老不用，把各样的这个疑难杂症都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才会造成耶稣基督那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这么多人一个个挨近着他，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亲人会说，哎呀，我们家的这个我们的认识的街坊邻居，我们的亲人，这个叫癫的，癫狂了，好像呢整个迷在里面了。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里面有的那一小段的记录让我们看，就耶稣基督他反而他把行神迹的把他带到旁边去，他把他领到村外去。这个时候他分的阶段呢，先口水吐在那个人的脸上，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啊，这时候耶稣基督要真正来针对着他的需要，开始one on one一对一的来面对这一个人，让这个人也一对一的面对耶稣，那拉牵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去的地方，所以问他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我看见了人。我分辨得出人，我看得出树，但是呢，看得模糊，人就像树一样，那个影子在那边晃动，走来走去，啊，这个好像树木，并且行走。好，这个男真正进入到了这个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心里面，我相信他的里面，这个我们讲。他可能脑海里面，他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原先他是知道他以前是看得见的，可能一场病，可能什么意外，眼睛失明，看不见，活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现在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可能也看过了很多的医生，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大概也是一个太好的词了。我相信这是一种人的心理，我们设身处地来揣摩一下，大概是这样子。一定尝试过很多的名医了，但是没有办法医好。现在大概就是许多去求诊当中的又一次的经验吧。他心里面原先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不过就是另外一次的经验，很可能就是另外一次失败的经验。这个人心里面，我相信你叫我们叫来分享是蛮合理和这个人情之常，一定被引到很多很多的人来。原先都指望的，最初是指望的要能够被医好，几次之后那种原先的希望呢慢慢减退，那种热切的盼望等候那种感觉开始慢慢消退。以后呢，又一次好，我们去看一看，所谓的看一次吧，这个可能大概就是跟之前一样，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真正。结果，他的心理是这样。现在呢，耶稣基督要把他的这个心再把他拉回来，改变他的这个心态，要预备他，知道说这一次跟之前的不同。我相信这里面有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大家记得我之前讲。我们每一次读耶稣他所讲所行的每一件事情，这里面有好多的参与者概念，有耶稣，有这位被医治的这个人，还有他的门徒在，别的场合可能还有很多围观的犹太百姓，一般的门徒，甚至有那些看热闹在那边要想办法来找耶稣把柄的那些法利赛的人士等等。那这一次呢，可能这个圈子比较小，因为耶稣把这个人特别领开了到村外去，所以大批的这个老百姓可能在村子里面跟着耶稣的多半是耶稣的门徒。而这个人他说，我看见人啊像树木一样走来走去啊，很可能就是看到耶稣的门徒。那我提这个东西做什么呢？是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言所行，他所讲他所教训他所施行的很多事情，不单单只是他行在这个人身上，他对这个人讲，他也是用机会教育来教导围观的人。在这里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因为他之前才跟门徒们讲，你们看见，你们看明白吗？你们懂吗？你们听是听见，你们真正能够抓到里面的这要点吗？你们的心能够真正记得住吗？你们能够醒悟吗？所以他用这个例子啊，好像分两个阶段呢，也给门徒们有一个机会教育，给门徒们有一个机会教育。你看，我们的眼睛打开，如果没有真正被打开，如果看得清楚，所看到的是什么？模模糊糊的。人像树大概也是人，动来动去啊，那个动的树大概就是人，不动的树大概就是树。一个眼睛没有被打开，看见看不清楚的。耶稣很可能就借着这个例子在提醒门徒们，给门徒们一个功课，一个极为教育的这个场合，多好！他就用这个分阶段，用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作他的教材来教导门徒。眼睛一定要被打开，能够看得清楚。那才叫做看，要不然睁大眼看，好像看到了，但是看不明白；听到，但是却不晓得。好像摆在心里面，结果心摆在那个油脂被蒙蔽的那个油脂的心上面，根本就 没有办法吃得定，全球的全球的效果。这比如说他用这个例子，好，这当然是我自己的一种体会。但是这里面真正最感人的事情，真正最感人的是告诉我主耶稣基督他的手摸着他，牵着他的手，按着他，按着他的手，身上按着他的脚。五节里面啊，我们就是这么五节经文。这五节经文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啊，你会注意到几乎每一节里面都提到耶稣的手。你看，刚开始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又怎么摸？手摸。然后呢，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那耶稣用什么呢？用他的手吗？然后呢，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等到他说：“我看见了，好像模模糊糊。”这时候，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 ，second touch it again， 重复，妙手重复，按在他的眼睛上。把他的眼帘给打开大一点，他的这个 literal meaning 就是把他的这个你原来打开来了，这个好像眯起来做窝了啊，眼睛做窝了，有点像打瞌睡一样看不清楚。现在呢，按在他的眼睛上面把它打开了，更大一点，光线照进来多，刺激的多，能够把那个影子看得清楚。这个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不能言，样样都看清楚了。那你说这里面一共，我们已经读了四节，里面有四次的手，求耶稣来摸他，耶稣牵着他的手，然后按手在他身上，第二次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那你说五节就四次了，就四次的手。你说有每一节都可以看得到耶稣的手，有。等到最后一次，耶稣打发他回家去，我想啊，耶稣一定拍着他的背。耶稣拍着他的背，跟他讲，这里面讲说语言的分子的表现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揣测，我自己的体会，是告诉他。你没有在回这个东西跑上去，原来你不幸的遭遇，结果呢，你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用你的一技之长来养活你自己，你给他依靠的别人，那你怎么办？就我们刚刚所已经讲过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在路边找一个这个来来往往人多，这个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地方啊，在那边行乞，就是讨饭的，这个叫好。现在耶稣基督跟他讲，你不用再回去，再回到里面呢，老实说，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了。你现在你所面对的生命，跟你
原先在看不见瞎子的那个光景里面，你所面对的人生两个不同了，不一样了。所以这里面呢，几乎每一节都有耶稣基督的手，妙手重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行神迹。从这边看好像分阶段，好像一次还不行，还要再第二次，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果说我们去真正面对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在我们身上，万一半吊子怎么办呢？那弄了一半呢，这个不上不下的，我告诉你不会。这里面告诉我们，真正感动我们的就是他做到底，真正一个完整的 make us whole， 不再是一个好像破碎的有缺陷的，他给我们使我们复原，使我们完整，使我们康复，使我们有一个崭新的我们的前面的这个盼望。这是这一个信息里面，这一段里面最感动人的，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最感动的。耶稣基督要做，一定做到底，一定做完全，一定是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光明里面，一定是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在辖制里面使我们得到释放，使我们好像走投无路的这种光景之下带给我们一个新生。这是真正的新生啊，真是真正这种所谓的福音的大能使我们呢整个能够得到自由，使我们整个脱离这种原来的在撒旦的权势底下能够归入上帝的国度。他不会做一半停在那边。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有很多例子让我们看上帝的工作好像是分阶段的，的的确确上帝的工作好像在分阶段，也就像这边所行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但是他分阶段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目标。这里面我自己的一个体会，耶稣基督妙手重复，因为他一定要做完整，做完全，做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是一小段的经文，你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看主耶稣的手，那大能的手，那奇妙能够施行恩典的手，在这一个瞎子的身上所行，更让我们好奇，更让我们要追问主你所行你所带来的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训，有什么样的提醒。愿主你也一样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光照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也能够看得出其中的奥妙，能够体会到主你自己那种连续那种恩慈里面的所带出来的能力，使我们回到你的跟前是一个完完全全完完整整的回到你的跟前，改变我们 的一生，我们整个面对了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 前面的未来，引导我们，我们深信主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要引导我们直到成全的日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